真德反映基督的逾越奥迹。如果我们愿意用一个短句点出耶稣基督一生经历，这句短句该是他经苦难死亡而进入复活，这是基督在世时做的自我缩影。他认为全部经书论他说的话也可用此一言以蔽之。他在复活后发现给去厄玛乌的两位门徒时，曾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路加圣使用下面这句话标志出基督给两位门徒讲了些什么。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基督显现给十一位宗徒时，他开启他们的明悟，使他们理解经书。以后紧接的一句话便是，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从死者中复活。依照圣保禄的训诲，经死亡而入复活也是每位教友生活的意义，是教友该走的途径，该有的理想。我们是借着洗礼与他同葬了，而归于死，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行走。如果我们借着同他相似的死亡，原已与他结合，也要借着他相似的复活与他结合。在这一点上，守贞的生活又是教友生活完满发展，是基督信徒的义德典范。守贞者甘心情愿地奉献出自己的心灵身体为祭品，为牺牲，牺牲则常带有苦痛，因而他忠悦天主，被天主收纳，被天主据为己有。守贞者成了圣的，他不再属于任何受造物，他成了天主的，他只能为天主而生而死。好似被祝圣过的卑爵，已非普通的器皿，而只可被敬礼天主之用。守贞者毫不保留地在自己身上重演基督的死亡与复活，这是圣经中贞德的第二个观点。阐究此点的是受圣保禄熏陶化育的圣路加。圣路加的神学受到他的老师许多的影响，他的真德观也盖在圣保禄的十字架神学的背景中研究了解。我们由格林多前书知道，圣保禄是守贞未婚的，根据有第二世纪既有的古老传统，在这一方面圣路加也不侮了他的师父的方宗。贞德与甘贫。圣路加在他写的福音第十八章中提出基督对守贞的劝谕，类似的话在马窦福音第十九章及马尔古福音第十章都有记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这三段记述，便看出只有圣路加在此处提出守贞的劝谕。马窦福音十八章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儿女，或田地，必要领受百倍的赏报。马尔古福音十章二十九至三十节，人为了我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地，没有不在现世就得百倍的。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九节，凡为了天主的国舍弃了房屋，或妻子，或兄弟，或父母，或子女，没有不在今世获得多倍。圣马窦及圣马尔古的记载由以色列文体中惯有对偶语法，兄弟姊妹，父亲母亲，似乎更是原来的口气，而圣路加则依照基督的心意在此处讲出基督对守贞的劝谕。照马窦福音同一章第十九章，基督说有的人为天国而守贞不婚， 圣路加略过基督这一段话，却把同样的教训放在我们上面揭露的一段经文里。圣经学家说，这是因为路加福音的读者多是希腊人，为了天国而自阉这样的说法，为不习惯东方闪族语调的希腊人未免太觉刺耳难听。为天国而舍弃妻子，能指已婚之夫妇分离，也能指未婚之人为了基督而守贞，舍弃了可有的意愿中的妻子或丈夫。 L 神父主张圣路加的心意是后一个意义，即守贞不婚。理由之一是圣路加的老师圣保禄只说已婚之夫妇可暂时分房，为要专务祈祷，但事后仍要归到一处。无论如何，舍弃妻子一定包括守贞不娶不嫁，因为既然能为天国而离开已婚之配偶，福音之字面意义如此，那么当然更能为天国根本守贞，不要配偶免去成婚后再分离之不便。圣路加不用自阉一语来陈述基督对守贞的教训，而把守贞不婚与舍弃财物、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并列，不仅仅为避免希腊读者之惊讶。他如此结构布局的深长意义，是因为他把守贞看成精神淡薄、甘贫而乐于主的最高地步。愿全心追随基督的人，该对任何事物毫无留恋之心情，不把自己的安全慰藉与寄托依附在任何事物之上，就因着情愿自动的贫乏孤苦，守贞者在内心深处要体验世人不能给予的平安和喜乐。圣母玛利亚便是这无数情愿贫乏孤苦的守贞者的前导及最美丽的表率。她相反当时以色列人惯有的观念，甘心牺牲终身伴侣及家庭儿女的幸福，而一心期望期盼天主的爱情与安危。因此上主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万世万民都要称他是有福的。这里的卑微一字，在圣经用语中专指具有的实在的贫乏困苦、受人漠视冷慢的状况。守贞者固有他的艰难，我们该注意只有圣路加记载了童真的圣母玛利亚受天主招选为降生的圣言之母一事迹。这自愿甘贫孤苦的动机何在呢？其最后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为天国之动机外，圣路加还指点出一个意义更深的目的，即追随痛苦钉在十字架上之基督而与他结合。贞德与十字架。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圣使用一种夸张的东方闪族的语调说出了贞德的另一价值。如果谁来救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论谁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不能做我的门徒。类似的话语可在马窦福音找到，而马尔谷福音中的背十字架之教训则不与恼恨家人相连。如果我们比较马窦与路加的记载，便可看出又只有圣路加在此上下文中提及守贞之劝谕，马窦福音的记述不提妻子。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他就不配是我的；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他就不配是我的；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他就不配是我的。圣路加说的恼恨父母子女，既是圣马窦记述的该爱基督超过爱父母子女。马窦、马尔谷及圣路加三位圣使都记载了追随基督背十字架的教训，但只有圣路加把守贞、恼恨妻子即该爱基督超过已有的或能有的妻子或丈夫与背十字架并提同列。 而且看来只有圣路加说的十字架暗指着基督死亡痛苦的奥迹，圣马窦与圣马尔谷记的十字架是指具体的以色列人常见的刑具，指身体的最残酷的死亡，不一定暗示基督的死亡，因为当基督说那些话时，他还未预言自己该死在十字架上，那是末次去耶路撒冷时没明说出的。圣路加说的十字架则更像是象征的意味，指神修的刻苦，为追随基督而死于自己，死于非基督的一切。似乎他说的十字架不止，至少首要的不是指身体的死亡，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记着基督对众人说，这若愿你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当然人不能天天死在十字架上，人只能死一次，所以路加福音的十字架更是指精神的与定死的基督结合。这是我们想起他的老师圣保禄的话，我们身上时常带着耶稣的死状，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亡，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真德是指精神淡泊甘贫而乐于主的成全典范，守贞者不把自己的安慰与幸福基于任何事物之上，不把自己的心给任何人，虽然这能是合理的美丽的受基督降服的夫妻子女之爱。守贞者情愿承受独身生活之孤独寂寞，只倾慕天主之爱，这自我牺牲的动机是愿与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相似，愿与他结合，也就是对基督的爱。这便是路加福音中的真德观。我们可说除了为天主舍生殉身外，守贞的生活是甘贫及追随背十字架之基督的极峰与最高表率。古代教父及神修学家就多次把守贞的生活与殉教相比。如果我们只看路加福音中的真德观的这一点，未免觉得他有些消极暗淡，但他并不止于此。如同十字架并非基督生活的终点，基督从死亡而入复活，在十字架上基督完成了救赎人类的祭献，圣化了世界。同样的，守贞者的生活不只反映基督的死亡，他更彰显出基督复活的成就荣耀。守贞者在自己身上实现了复活的基督的救赎效果，守贞者被圣化了，成为圣的，成为天主之所有。真德与复活的基督，基督借他的死亡复活完成了救世大业，使人类重新与天主和好，他建立了教会，圣化信他的人，使他们成为天主的子女，赐给他们天主化的生活，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真德的生活固有他的十字架，但他的效果也是这种圣化的工程。真德使人成为天主的，使人与世俗隔别，而为天主祝生，成为天主所有，只为敬礼奉事天主而生，有份于天主性体。许多民族都把暂时断绝房事看作接近天主、敬礼天主当有的准备，例如我国宋清皇帝每年冬至举行大礼，三天前即守斋节欲，不行房事。旧约中这种观念更是清楚，为了接近天主人该成圣的，而暂时节欲不度婚姻生活是使人圣化的方法之一。我们该注意，圣与洁净在圣经中是两件事，圣经中并不把婚姻生活看作不洁的，相反，婚事是好的，是服从天主的命令，但婚事是属于人世的，是世俗的，被天主节欲不行房事使人世俗分开，超越了尘凡，而进入了圣的境界，专属天主所有。这种观念在旧约中最高超的描写 是圣咏第七十三篇。在天上除你以外，我有谁呢？在天上除你之外，我也没有所喜爱的。我的肉体，我的心灵业已摧毁，然而天主是我心中的力量，是我永远的福分。接近天主的人该是圣的，该与凡俗隔别分离。这是我们明了了旧约中的几段事迹。以色列选民处理埃及后第三个月来到西方旷野，天主愿与他们缔约，也只是选民应妥当准备与天主结约。梅瑟从山上下来到百姓跟前，设法使他们取洁，并叫他们洗净衣服。他对百姓说，第三天你们要准备妥当，不可接近女人。以后当亚郎和他的儿子要被祝圣为司祭时，梅瑟对他们说，七天的功夫，一直到你们满了祝圣的日期，不应走出会幕门线。七昼夜你们应住在会幕门口。七天的功夫，他们该与家人妻室隔别分离，未被祝圣成司祭。撒母耳记上部第二十一章还记载了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那时大卫和他几个属下为逃避撒乌尔王，经过阿西莫雷克司祭的住处。大卫向司祭索求食物，司祭回答大卫说，我手中没有普通的饼，只有祝圣的饼，若是仆人们解决了女色就可以吃。原来祝圣的饼即圣所中的陈列饼，这饼按法律只许可司祭在圣处内分食，俗人是不能吃的。但是到了紧急的时候，法律失去作用，因为仁爱的法律超过礼仪的法律。大司祭只向达卫要了一个圣洁的条件，即接近圣物当有的圣洁。新约的时代来到，人类从未比现在更接近天主。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这天主第二位，就是我们所听见过，我们亲眼所看见过，所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所触摸过的生命的圣言。为接近他，该更是怎样圣的呢？无数的人追随圣母、圣若瑟、圣若翰、圣若望的方表，不仅暂时不度婚姻生活，更是一生不婚不嫁，使身灵成圣，一生全为天主占有，全为敬礼奉侍天主而用。这是圣保禄宗徒对贞德的一个看法。圣保禄自己是守贞的，在格林多前书讨论到教友的婚姻生活，在第七章内三次表明他的重视守贞的生活。他所以抑扬守贞有几个理由，其中之一是守贞的人能一心使身心圣洁，或更好说能一心使身心成为圣的。在这点上他承受了旧约的传统观念来完成之。这里的圣如同旧约希伯来文之圣，并不与污秽不洁相对。圣保禄不把婚事看成是不洁的，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他写格林多前书时已有了六年后在厄弗所书中的美妙的婚姻神学，但他一定不把婚姻生活看作不洁的。在写守贞使人成圣之前数行，他说教友的身体是圣神之宫殿，他只说行淫是冒犯自己的身体，使之污秽。所以婚姻是好的，是洁净的，且是圣事之一。但与守贞的生活比较起来，则婚姻仍属于这个正在逝去的世界，实属凡俗人士。结婚的人仍不免挂虑世俗之事。旧约中为接近天主、敬礼天主，人暂时不行婚事，其新的时代也是更成全、更好的敬礼时代。基督自身是大司祭，又是祭品，一切教友都该与基督的十字架的牺牲结合，为的是与复活的基督结合， 圣化成为天主的。一切教友都该对事物有一基本的甘贫精神，对婚姻生活亦然。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一样，为使自己圣化以敬天主。弟兄们，我因着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并悦了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而守贞生活则是奉献身体成为祭品的成全地步。旧约的祭祀中，尤其是全燔祭，该把祭品焚烧毁灭，这是表示祭品已进入不可见的世界，上升到天主之前，成为天主所有。守贞的生活是一种祭献，有它的苦痛及十字架，表面上好似压抑人性的合理倾向，但事实上它不是毁灭自己的人格，而是举扬，而是提拔人格到圣的境界。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它是人性的升华。但这升华作用的要点不是真把自己的本能转移到另一个对象，而是天主把守贞者的人格与心灵据为己有，使之进入圣的境界。基督经苦难死亡而进入复活，借祭献牺牲他的生命而圣化了人类，使人类重新全属天主的眷爱停读之下，成为天主的子女。守贞者也借祭献牺牲他的心灵身体，使基督的圣化工作在自己身上发挥出全部效能。守贞者的确可与圣保禄齐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赋予 Alshon 赋志书本来尚有第三部分，讲明圣经中贞德的神修价值。守贞使人心灵自由，能全心全意地奉事基督，发展基督的神国。守贞使人全心爱天主，相似且超过夫妻间的爱。最后，守贞的人更易获得天主丰厚的神恩，能在精神界产生子女，即归正圣化人灵。好似圣母玛利亚放弃不用自然的生产子女过程，却成了半灵之母、教会之母。因为这几点在神修书籍中都有阐述，所以本文把圣经中的贞德观介绍至此而止。但上书结尾几句话值得我们含咏玩味，铭刻于心。天主教的守贞不是逃避世界对现实的悲观失望，不是视婚姻为恶，看教育子女为啰嗦，也不是独善其身求心灵的安宁。一言以蔽之，天主教贞德的重心是天主，而不是守贞者自己。圣母玛利亚是天主教贞德的最美最卓越的表率，在他的《我灵赞颂上主之歌》中标志出守贞者的精神。天主占有他的一切，天主成了他的一切，天主是一切。